诸佛长发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不愿大觉成。诸佛长发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不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矣。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不愿大觉成。我们在念诵仪轨之前呢，稍稍的讲一下一点点这个有关于莲师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吧。那然后接下来就专注在仪轨上面。有时候前面讲的太多，后面没有太多时间修仪轨，也有这些问题。但是平时大家共同在线的这种修行，其实这是一个引子，更主要的是大家各自的平时的修行。然后我们今天呢，提到说，过去莲花生大师在印度，在印度当然就有很多地方了，像菩提迦耶其他的一些地方，所谓这种寂静的山林、石头林、寒林或者是有些比较部位的那种的修行的场所吧。所以把这个在一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看作是就是在实践的一些教法当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有一些法师把这个称作相当于在世俗世间来讲的话，像上这个哈佛大学什么其他的一些大学，相当于你去这个寒林石头林的修行一样。就是说亲自在经历一些就是特别的一部分的修行吧，尤其是斩断一些就是烦恼或者是一些执着这些产生的时候，如何就是遣除这种的一些方式。有时候说在那边调伏很多就是不调的众生之类，种种的一些故事有。当然莲花生大师过去说出生在乌章那国乌地亚呢，或者是有些是因为梵文的名字比较接近的缘故呢，有些人把它理解成是说就是中部山那边，也就是也有点像乌地亚，就是它一个叫乌地亚呢，就是一点点差别嘛，就把它看作是那个中部中央邦的那种的地区呢，是不是莲师的这个出生的地方。但是根据一些中文的文献这样看的话，可能更多是现在说的这个就是圣地斯瓦特那边山区那边，就是文献上面看到应该是莲师的过去早期的时候的一个主要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当时记载的一些湖泊呀，或者是好像当时讲的那个湖泊比较大呀，就现在找的时候找不到那么大的那种，有几天在里面乘船那种地方，其实那些湖现在看起来比较小。就这种的。当然过去和现在的这各种的变化也是挺多的。过去有一些看起来很大的一些湖，近几年就基本上已经消失了，在中亚地区。 有些过去的时候，就是很多人靠那个大的湖泊，就生活上面都有很大的船只跑来跑去。现在船只都修在岸边，然后那个湖整个一些片只剩下一点，或者完全消失的，这些也有嘛。包括说过去的时候，这个当然这有些是几百年，有些是几十年间消失的，这个很大的一些湖区，地下水的下降也是这样子。那过去的时候，水位很浅，现在要挖很深，所以这个地质上面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大的变化也可能有，这样子。但是如果说现在，比如说像白马林巴它的那个取腹葬的时候，就是说拿着火去跳到水里面，然后就是进到水里面这样讲。但是现在你看的时候，那个水如果跳进去，也许直到你的这个膝盖是半身的这样的，所以那个根本没有地方可以把。当然季节不一样的话，那有些水突然暴涨或者是这样，所以这些那并不是说现在的眼光看所有的问题都是说要找到一五一十的一个依据啊，这样的话也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好在说，本身佛法讲的现象界本身是如幻的、无常的，不断的这些变迁的现象，不论是就是业和因缘，或者是说物质界的这种的现前，而且同样一种的物质，可能不同的人、不同业识和感受的人，看一件事情都有同时在场的人看到的说法不一样，看法不一样。经验的也不一样，也有这种情况。有些人可能没想太多，有些人可能就想太多，有些可能就怎么讲呢？有自己特殊的经验，所以这个在人的世界当中并不罕见。所以说对于本来说现象当中呢，并没有什么真相。这样子，但相对的一些来讲的话，我们讲依赖佛的这种的圣言呢。然后依赖传承上师的一些真正就是，就是真实不虚的一些教导，然后自己的一些上师，他们也会一般来讲，这为什么要依赖传承上师呢？就是说，他们的一些学问和修行一般不会就是乱说或者是这样子，然后再加上个人的这些聪明才智上面的一些分析判断。依靠这些呢，就是多方面的一种呈现呢。那另外就是说，今天看了一个物理学家，就是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一个棍子长25米，一个盒子长20米，但是说。有人提出说要把这个棍子25米的棍子放在20米的盒子里面，那这个其他人一想就是这个是可能办不到的，就是谁能把一个就是盒子的这个长方形的盒子嘛，那个也不是说，那就是长宽就是都就很就是一方面20，一方面就更窄嘛，长的地方有25米放不下20米的地方呢。其他的怎么放都放不下，所以这样的情况呢，一些就是说认为这个就是说把长的放在短的这个框里面，这个是妄想妄谈，不符合实质。他的意思是说，把这个长方形长那个棍子放在这个盒子里面以后呢，就盒子前后是有门的，把这个门关上，照一张照片，然后再让这个棍子就是离开，这个意思。这样以后呢，就事实上是可以办到的。意思是说，从理论上面和实践当中也是都是可以办到的。办到的什么呢？他说这个就是刚才那个25米的长棍子和25米的盒子，这个是一个形象的这种比喻了。它在一个微小的层次上面，确实可以把这种放在这个更小的这个盒子里面了。这个道理是在哪里呢？是说。这个棍子要高速的这种的快速的运动的时候呢，它的长度会缩短，只有这个什么，18米或者是怎么样的， 那就是盒子的话，在远处不动的时候，快速那个，就是说棍子快速运动穿过的时候，事实上面本来有25米的棍子，只有18米，所以在这个前面打开，然后棍子进去以后。就是前面关上的时候，后面还没有出来，还没有快速的打开之前呢，就是它是在里面的。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意思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假设是成立的，这样子。然后，但另外一些人讲的那个就是说，就是如果你以为是盒子在运动，棍子没有动，这样子的话，那肯定这是更不可能的。那些这个理论上面就讲说，20米的这个盒子也许变成了14米，所以那棍子的25米的长度没变，那一半就是放下也都有点那种，就是14米可能刚好放下一半多一点嘛。所以就是这种。那对于这个，他说人的不同的看法就是这样产生的。有些人理解的这种方式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他有他的一个角度和一种说法，所以他有些是就是说他说的是真实的嘛，他说的自己认为说只有一个真相的话，可能就变成这方面的也是一种的就是怎么讲呢，被可以理解的。在另一方面呢，就刚才说的那种就是从这种棍子的运动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也可以理解。所以说，如果就争论的话，也许大家就是说，这个大家可能有自己的一种的认为的一种的观念产生是这样产生的，而且因此而产生了不同的这种的对于同样一件事物有不同的看法。所以类似的说，连花生大师过去修行的一些地区啊，去的一些地方啊，具体的地方，这些就像过去释迦牟尼佛，修行的一些大的地方，四个大的地方啊，像伦比尼、菩提伽耶，像那个鹿野苑，还有俱舍那罗，是吧？那俱舍那城那些地方，开始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没有太多的人真的知道在哪里。有些在这个森林里面，有些在这个土地下面，有些可能就是在完全毁坏、已经成为外道的道场，所以你去的时候不认为那是佛教的一个圣地。因为有阿育王的柱子呀，后面的一些，尤其是《大唐西域记》这些里面的一些内容嘛，那可以就是有效的帮助下，就是找到的。但是像莲师前去的很多地方秘境当中，这些森林很密的一些地方也好，本来就是修行朝圣这些一去一次都非常不容易的那些峭壁啊，那样的话，那更不容易知道的，那具体是哪里。所以说，像我们有一些藏语里面，因为它不是印度本身有很多种的文字嘛，所以说，什么最流行的也有60多种语言还是怎么样讲的，所以。在不同的时期，同一个地方呢，也有不同的语言文字，所以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通行梵文的，也有很多地方就是形似梵文，比较有一些共同，有一些不共的，对那种的语言文字，各个地方流行的比较多。所以你说像Zahor，像这个地方，是密西来讲很重要的一些地方。但是说现在要找到确切的，这个只有一个地方没有争议的，好像是没有的。就是说有些人认为然后就是现在去那个喜马歇尔邦那边的地方啊，有个叫什么 Ravasar，那边就是莲花湖嘛。那以前我也去过那个地方，下面有湖，上面有高山，也就是如同。莲花一教和其他的里面记载的一样，这是莲师闭关的地方。那些，然后山下是湖，但是山上有这个修行洞，山下有湖的地方也很多。然后有一些就是当地的这个历史考古这样子来慢慢去，这样。但是印度的一些文献也不是那么清楚。那所以说，据说然后是几乎法师，和地诺巴尊者，或者说很多的这些，就是圣者。就是居住的地方， 然后阿底峡尊者也是札幌的这个地方，然后莲花生大师曾经在札幌国嘛，就现在的这个莲花宝冠的这个就是服饰是札幌国王供养他，就是全套的王服嘛，就这种，所以那边也有一些兰卡早就是修行的一个就翰林的也是很有名的，就是然后在后头的一些。国王就是，然后国王也有，就是早中晚三代吧，反正就很有名的。但是具体要这些要说到，就是说，具体的年份推算的话，非常不容易。而且本身这个在我说一个地方也有很多的这些，就是现在我们到时候在或者这个地方，然后有曼达尔瓦这个公主，有曼达尔瓦的传记，然后也讲到她的父亲的名字、母亲的名字这些，但是真正这些名字也是过去有藏文上面怎么样写的，但是就是它不是梵文嘛。然后据说就是在后的这个时代的地方用的也不是真正的一种梵文，他们用的是一个叫什么，Parkati 这么样的一个文字，所以呢。他们讲这种的语言，或者是这样子的话，要说也有点困难。所以过去藏地也有一些学者，1930年代啊这样子去各个地方考古啊，像根伦丘贝，去斯里兰卡，去以北印度、南印度各个地方啊，东印度，所以他也有一些，他是相当就是通晓很多种的文字这样的一个人。他认为说，也像那个，再或者可能是撒哈拉这么一个地方，过去的时候，撒哈拉有些时候我们说，舍卫国，有时候说舍卫城一样，有些书里面是撒哈拉是一个城市，有一些人说就是它就是以城邦为名的一个国度，所以这些具体是怎么样很难说。但是像阿提夏尊者，他就是一些传记里面讲的，他是那个。孟加拉那边的，所以说刚才那个地方的话，就是北边，喜马歇尔邦是很远的北方的山区嘛，那边没有什么大的那种的湖，像阿底峡尊者前去金州华城大师那边呢，就还有个那里些就是杭西呢。当然过去的时候，印度南北很多地方是有往来的，确实是这样子。但是说，好像根据一些其他的一些记载来讲的话，也并不能说。要确切的说，就是那个喜马歇尔邦那个是真实不虚的，那其他的那个也有其他地方的一些记载呢，这个也很难说。甚至有一些时候，就是说，同样一本的过去的一些书里面记载到两个地方说，就是有些比如说西北，有些讲到了东南所以那你到底说的是东南还是西北？有些时候说借在佛陀金刚座的这个东边。有时候说在西边，所以这个就差别太大了，就很难说哪里是哪里。所以如果从靠海的那个，从那个印度本身是三角一样的，就是三面基本上或者说至少两面是环海嘛，所以很多泛指一个地方是非常困难。所以有些就是说到这个撒哈拉的一个地方是像那个现在的就是西孟加拉邦是印度的地方嘛，然后孟加拉现在已经独立了嘛，但是五几年还是不是孟加拉是不是70年代才独立了吧？好像之前是东巴西巴就是西巴基斯坦是那个现在的巴基斯坦嘛。那孟加拉成为东巴基斯坦嘛，就一个国家。后来他们各自又独立了，以穆斯林为主的一个社会。但是过去的时候，有一些讲到说，应该指的就是孟加拉，是不是包括西孟加拉邦？这个不知道，但是整体是孟加拉的那个国度嘛。所以西孟加拉应该是原来的孟加拉的一部分，现在属于印度。但是那边穆斯林人口也比较多嘛。所以这个是也是根据过去的一些文献嘛，里面讲到说，就是从菩提迦耶往东出发，然后那边就是藏地的一个义师吧， 在这么高，他就说我应该叫阿底峡尊者的这个出生的一些地方啊，就是他其实本身自己是阿底峡尊者的弟子嘛，所以说应该往这个方向，就相对比较可靠嘛。他弟子写师傅的那个在哪里哪个国家那样的话，那他指的是那个就是孟加拉地区。所以现在普遍很多传记里面写阿底峡尊者是孟加拉的这种王子嘛，Biglampur 这个是一个古代的一个城市吧，一般 Pura 是都是城市的意思嘛，Biglam 应该是那个名字，所以说到，就是第六巴尊者他们就是统治萨尔国的这个国度的人呢、啊，所以说在藏地的一些早期的一些也不是太早吧，大概13世纪我看。差不多吧，13、14世纪左右的这些一些文献里面有讲到说，迪罗巴他们的故乡是在东部，然后就是菩提迦耶的东部，所以那这样讲的话就，在那样的那些地方，在所以如果要推算那个历史，像根本就给他就有讲到，当时那边统治那边的一些王啊，就帕拉。这个王朝吧，就是在8世纪到12世纪之间，甚至那个时代那些国王的那个变化，或者他们换这个迁都那样的一些历史也比较多，所以他大概的是说，可能是在那个Brahmaputra 是那个雅鲁藏布江的，就到了印度后的境地境内以后就叫。Brahmaputra 嘛，Brahmaputra 的沿岸的某一个古老的城市，或者是从比哈尔的那个恒河演变的一个故事，过去可能是成为这个 Zahor 这个地方。所以这样讲的话，因为虽然那两条河的之间的距离就是开始比较远，但是后来就比较接近的一些并行，就是说差不多一个那种比较接近的并行的流向那个孟加拉湾嘛。所以这样讲的话，是不是说，大概，在那一带，不过去确实跟藏地的红传的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兴起的一些时代和很紧密的一些联系啊，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超界寺、那烂陀寺，还有那个乌旦腾布里那个寺庙，飞行寺是吧？就这些寺庙离得其实不是太远，就是在差不多的一个水系的上下游之间。所以这样讲的话，估计那边的可能性是更大的。其实，但是话又说回来，讲那个北边，现在巴基斯坦那个领域的那个乌当那那边的也有这些克什米尔，这些地方也有跟藏地这些红传的佛法也有连接，像新疆的一些地区，尤其是和田那些地方，中途的像尼泊尔，或者是乃至于像东边的。五台山呐、啊，或者是说过去的敦煌啊，或者是这些地方都有很多连接吧。所以那个地方，但是现在就是尤其是要考察有很多地方，估计不是那么容易。但是那话又说回来，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本身这些地址找到那很好，但是找不到其实关系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主要是内在的修行为主的。外向上面的很多这些，本身就是说，找到也好，找不找到也没有关系，所以说内在的修正这些方面的一些才是真正的圣地，所以这个圣地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内心应该开掘这个道路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说到这个莲池的另外一个尼泊尔的圣地叫马拉蒂卡，那个地方呢，就是说过去在那边修行，现在也可以去加德满都那边，好像我没有去过，但是大概就往南部走的一个地方，一个山洞，那个夏扎仁波切他因为在尼泊尔住了很多年，然后他是那个华智仁波切的弟子的弟子吧，所以。就是很多人对他的一些看法和他的一些判断比较相信， 所以他讲到，就是尼泊尔的一些圣地，他说这个圣地是就是过去，比如说，班茂垮塘那个，某一个编年史、某一个遗教当中，就是讲到的，编史的圣地应该就是这个被他认定的，或者说他再次确认，有一些已经忽略了，可能数千上千年了，但是说再一次。综合考虑，有些人是个别的法师说，在他的这个清净的见解当中呢，看到有特定的这个景象啊，就是觉得他那个地方是就是之前历史上讲到的某某地方。那有些法师呢，也会就是支持他的一些看法，所以后来就形成了一种就是朝圣那个地方的一些近，可能就是半个世纪以来的一种朝圣的习惯，过去可能说个别的人有没有朝圣到那样的一些地方，可能有，但是过去交通极其不方便，然后就是远隔千山万水，专门去一些莫名的地方去修行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有这些原因吧。释迦牟尼佛活了100多年嘛，100多岁，就是，索马尔蒂卡这个地方就有一边有个阿旺琼佩的羊村，阿旺琼佩羊村，他就是曾经在这一带，就是有一个禅观的一个警示，就是说预示说暗示他应该去看守这个地方，马尔蒂卡这地方。后来呢，就是伦觉仁波切、定观千手仁波切还有出须仁波切，他们鼓励下，他就安顿在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寺院。然后在那边可以密集的修行、闭关之类的，也有一些人去参访那边，然后做一些法会啊，然后据说也出现一些瑞相啊，就这样子。有时候有一些上师，像敦俊仁波切到那个山洞里的时候，看见了一个枯的那种干枯的岩壁上面渗出那种的泉水啊之类的，那讲的。所以过去说乌金林吧，他们也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礼赞呢，说那个地方外向上是什么，内向上什么，密向上是什么，这样子有这样的一些讲法吧。因为有一些地方是说，即使我们佛教徒认为的圣山，但是同时在其他宗教里面信仰里面，他们也认为是他们的圣山，像冈仁波齐一样的。那我们以前也讲过，其实。佛教的圣地也是苯教的圣地，也是那个印度教的圣地，希瓦的那个故乡。希瓦是印度教最主要的一个就是神的这种的大自在天嘛，这个派别就是很广大。所以类似的，我们说马拉雅山也是佛教的山，后来是印度教里面也把它看作是圣山。然后说，基督教里面也把它看作圣山，甚至伊斯兰教就是那么远的一个地方，也被认为是他们的圣山，所以也有伊斯兰教信徒前去。所以这样子，也所以在尼泊尔也有一些地方呢，就是说，有外道认为是他们的一些圣地，所以有些认为是湿婆神的，然后有一些佛教认为是金刚，升到金刚，种种的，一些说这个是很特别的这些地方。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总的来说，意思是说，大家更主要的是内在的修行，然后外在的上面的一些故事、历史传承这些上面当然很清楚，也有清楚的好处，但不清楚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你只要去用智慧去判别法义本身的这种如法合理这种。然后修行的时候，如理如法的如何去相应的去修行，而去用实际的体验来说话，比什么都重要。那我们给你送仪轨，可能让时间也差不多。就你们也许可以，如果想自己看的话，在我们的群里面，你们打开自己的微信群，然后在喜轩文思修那个里面就，不就发了一个那个莲花生大师修法仪轨吗？在这个上面，念很多，有时候就不太 不觉得有太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就说，这样好了，发心仪轨念一下，我就跳着给大家念一下。然后有些人就不想看那个，就你自己想在电脑或者是手机上打开那个文字也可以，或者是我念的时候你听也可以，就看大家，他看大家喜欢吧，看大家各自的。悉请释放一切处有坏真等觉及十地菩萨摩诃萨埵及诸位大金刚持上师称念。乃至菩提国皈依诸如来正法菩萨众。如是亦归一，乃至菩提国归依诸如来正法菩萨众，如是亦归一。乃至菩提国归依诸如来正法菩萨众，如是亦归一。汝昔诸善事，现发菩提心，复次循序住菩萨诸学处。哦，我看，如是为利生，我发菩提心，复于诸学处次第勤修学。汝昔诸善事，现发菩提心，复次循序住菩萨诸学处。如是为利生，我发菩提心，复于诸学处，次第勤修学。汝昔诸善事，现发菩提心。复次循序住菩萨诸学处，如是为利生，我发菩提心，复于诸学处，次第勤修学。今生无祸福，善得此人身，出身佛家族，敬称如来子。尔后吾当为一护佛祖业，甚默然无辞，无垢尊贵种，犹如目盲人，非具惑之宝。生此菩提心，如是我何幸？今与护主情，宴众为上宾，宴享成佛乐，普愿皆欢喜。菩提心妙宝，未生者当生，一生无退失，辗转亦增长。愿不舍决心，为生菩提心，诸佛恒提携，断尽诸魔业。愿菩萨如意，承伴众生力。愿有情悉得护住此护念。愿众生得乐，诸恶趣永尽。愿登地菩萨彼愿皆成就。然后主要的仪轨其实其他的就是增加的一些文字，主要的内容就是祈许金句金刚文普及那个上师瑜伽普降加持语，就主要是这个。所以我们念祈许金刚祈请文， 我今察透西北隅，人间花蕊之作上，岂有浮生成就者？时称名号莲花生，空行眷属终为扰我，虽汝尊而羞耻，为此加持即将临。狗肉本妈死得好，就像那我没法儿不接，那里面有讲到嘛，就是西北的话，就是轮涅超越轮涅的这个境界。就无尽的插图是什么呢？就是西北的中间嘛，域是那个，就超越西和北，西那是就轮回，北是涅槃，那超越西北就是超越轮涅的境界。应该从这种角度理解的话，不存在地理上面去找一个朝圣的地方的这个问题。物尽察途，西北隅，莲径花蕊之座上，岂有书生成就者？时称名号莲花生，空行眷属终为扰。我虽如尊而羞耻，为此加持即将临。孤罗巴玛斯德洪，物尽察途，西北隅，莲径花蕊之座上，岂有书生成就者？时称名号莲花生，空行眷属终为扰。我虽如尊而羞耻。为此加持即将临，格罗巴玛斯德然后我们就关修的这个部分，自身平庸而住前虚空，物尽无垢达那国下海。这根据唐卡里面的观想愿、观想联式就可以。甚深盈满聚跋功德水，中央珍宝净半圆莲上，一处总集无尽金刚持相好。赤然抱持作家木，右手金刚，左手左持如气瓶，璎珞珍宝古饰作庄严，五光界内大乐微光灿，眷属三根海会涌，如云集，加持大悲欲降关照我，诸佛本体无死智慧身。就是按照唐卡的这个观想，有时候就这个就可以。身怀强烈信心，恒顶礼，就是这个时候就生于你的顶礼。所以，不论是你修莲师、修净土法门，这些时候都要强烈的信心很重要。可能这一期以后9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是专注在阿弥陀佛的相关的一些修法上面。当然，有些人就是自己一直想专注在莲师的这个上面呢，就平时也就这样专注。我们到时候还会继续讲一些相关的内容。但9月份是一个特别的月份，善变月。然后在这个那个叫什么天降月，是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大家。专注在一些，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就是净土相关的一些经的内容，我们大家一起读一读，或者是讲一讲这样，然后把一些观修的内容也专注在上面。但是我们以前讲的每一个本尊，虽然实现种种的一些实相故事，但是本质上面都是一样的，以这种的方式。但是净土法门确确实实是很有这个特别的这种怎么样门径一样特别的方便的一个修行，就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花一些时间。以前好像阿弥陀佛48大愿相关的那个阿弥陀经还有这些以前讲过一次，我记得无量寿经我们大家一起就是听过一次读过一次吧。 圣极受用三世智子善资，观想普贤云共云而供养，无始所及最多无余忏，就是供养和忏悔这两个，大家就稍稍的观想，就是在观好莲师在自己的前方，虚空前方，就是像那个唐卡或者我们看那个屏幕上面展现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因为有些莲师的倾向，我们就是可能跟这个讲的不是完全一样的话，你可以找这样的一个唐卡去观，或者这些描述来观也可以。上师本尊空行就是如云聚，还会围绕这样的一个方式，在他面前。现在就是定向三上师三宝三根本，就是礼敬、供养，然后忏悔。这个忏悔的时候也要真真正正的想，供养的时候也要真正想，就说我们上一次讲了，就是就做城市呀，或者是这些上面呢，就是身与意里面意很重要。财务或者是又是城市也好，这些法上面来讲的话，法最重要。所以心里面持法比什么都重要。修法。然后忏悔的时候，也肯定就是要从内心个人的这个心持作为见解，种种上面有这些。错误的地方的话，要就是及时的纠正。哪怕是有一个人说，那我从明天开始，我就少做某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也是非常好。也许有些人嘴巴不太那种，容易造业，那就是留一些口德。甚于某一些方面，有些是见解上的一些问题，那就这些上面改善。有些人可能跟家里人有冲撞，或者是这样那样的话，那这些上面做改善。就点点滴滴等等。随喜的部分嘛，一切佛子如来之功德，皈依遍诸护住之身事迹，诚心随喜虔诚而祈祷，然后劝请降下圣光大法，也就这两个随喜和请转法轮这个。所以有时候就社会上面，大家也可以看到，有些年代当中的佛法比较兴盛，有时候比较衰败，有个别的这个事件当中的有时候是几年这几年好一点，那几年差一点，或者就有一代好一点，另一代又差一点， 有好几代好一点，但是连续有好几代又差一点，那就各种情况是有的。在这个国度兴盛，在那个国度衰败，这样的人也有。所以，就是说，任何时候都要想着，就是，众生的安乐，除了物质以外，暂时的这个物质很重要，没有人否认。但是，真正的究竟更长期，就是更久远、更深刻的一个角度来讲，确实是内心的这个智慧或者是安乐、慈悲这方面，生生世世讲更是如此。要说净化解脱，那这更是如此。所以说，不能忽略内心的这个价值也好，内心的学问也好，修行这方面的。所以，在这个上面的话，那很顺的时候，在那就很随喜，就一切都好。如果有世界各个地方就是这样那样有不顺的时候，或者是就是逐渐衰败的时候，心里面也要就是发广大的愿，说能够就是未发，不能说就是如果有些人说自己认为能够现身的话，那也很好，但至少就是贡献自己的力量，然后使这个世界整体更美好这种。就是说，其他人可以也经由一些善缘，能够开解自己的心，然后进而就是走向解脱道啊，这样子都是好的。哪怕暂时说，甚至好多生都没有走向解脱，但是在解脱的缘上面，就是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深。这样的话，即便没有短暂的生，里面有很大的收获，或者说先从这种行善止恶的那种的上面做了不少的这些努力，方便慈悲这方面，那这些都是就近解脱的这个前因和前兆，所以就是非常好的。总集，自他一切善事意乃至众生皆海存在间，追随护主。汝尊之传记，为导遍天众生而回向。这意思说，就是成就佛法和佛法的这种的事业，以及行持的事业的这些都要成就。众生存在的时候，确实佛法的事业不间断，这个本身是如此。但是，就是以此来作为一个发愿的这种心去做回向。归处总集智备大宝藏，着实为一护主如意宝，无着猖狂，猖獗，率败逼迫是，猛力祈祷，数次垂念我。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就是这个是佛，那个菩萨，这个罗汉，或者这个男尊，这个女尊，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空腹、空行、勇士，那这样种种讲的时候，事实上不应该忘记说，就教法的核心是悲智，所以藏语的话就讲天在力，什么就是悲智力啊，这样子的话，就是有时候叫智悲在前面，这样话说的反正不一样。这意思是，内心升起悲智的话，那一切善尊都你的心相应。如果内心没有悲智，然后光看外在的衣服是什么，这个是手上首饰是什么，金镶，或者是就是老 就是像这些的话，就有点真的表象上面就过于用心，但是就是内在的本质上面好像更加忽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两个不能颠倒。就像上一次我们说的，哪怕是你拿起这个法器的时候，这个拿起来念诵或者是做一个手势，这个意思是说你内心当中升起悲智。然后才有后续的这个运用这个法器的这个正当性，或者说理性，就是理上面是这样的。密界中发出大悲力加持具性，具有性解。我心田急速显示焰相及感应及情殊胜共同之息地，控无尽插图西北炼金花蕊制作上即有殊胜成就者，时常名号莲花生，空行眷属中围绕我，虽入尊而修成，为此加持即将临勾勒班曼斯的控无尽插图西北莲境花蕊制作上即有殊胜成就者，是称号的发生，共行眷属的中围绕我，虽入尊而修持，为此加持即将临勾勒班玛斯的控无尽插图西北莲境花蕊制作上即有殊胜成就者，是称号莲花生，共行眷属红围绕我，虽入尊而修持，为此加持即将临勾勒班玛斯的，以尽信心祈祷，观想上师、佛父、佛母，双眼处于心间，发出种种，发出智慧五光如现延伸，融入自己的心间，加持相续，然后就念诵这个嗡阿洪班赞格班玛斯的念，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念诵。 马洪把那个当马斯洛。 红的那个粉红色的，那个粉红色的。后面的一些观察一边走。从上师三处三字中发出白红蓝色三种光，融入自身三处，进，看障碍境。金主掌才有这样，成为生于一三，生于一至三金刚，就这个部分相关系。就是一个一个，就是白光，融入到自身，就是相应的这个位置，这样，然后进出之中的身的业障、罪障这种身体所造作的一切，然后买得的清净，现见化身这种的关系，他说这样关系。 所以这些三种光所最后融入的社会，同时也是四种持名：一手持名、手持名、长手持名，然后手印持大手印持名和那个人印持名四种，就是第一个就是观想自己获得这种一手持名者。这时候提振信心很重要。前进心足的时候，就是感应加持，体验都不一样。然后，红色的光这个。我会自从后肩，然后进行你的障碍，气的障碍，获得一切这种你的功德，胸前报身这样。就获得长寿之名的果，这样子讲。前不是有讲，增一分信心、清净心，得一分加持。很多特殊的这件这种，所以念想感应很多是依赖一种信心，确实是如此。所以就修的时候要。改掉很多不良的习惯，要专注的。然后就心间发光，融入自己的心相续，融入这件事情，清除这些性的种种的勾人习气，种种的这些，去颠倒妄想或者是谬见种种的这些，然后。获得，就是说，身于金刚的这个当中的这些，明点的清净，以及大树荫成名的这种果，就报身，那个现在是就法身嘛，得到这种，法身的这种成就，智慧成就这一方面。 所以，相比较外在的物质的种种的话，或者是物理的这些呢，最后又变成一种这个哲理上的进层次，这些哲理又变成一种心理上面的一种心境、心愿、发心种种的一些状况上面的为主的这个差别。所以，心理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解惑这个上面，或者说入道，然后逐渐的就是步步升，就是。我们不是说，心入法是吧？法入道，心入道或者道入这个解脱的这个法吧，或者是这样讲，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心向道，法道向法也好，心向法，法向道，这意思是解脱道，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就是说，这个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道来解惑嘛。然后或先至这方面就是，一个层次。这个在那个冈部巴斯大师的，就是教导里面也会从这个四个角度。后来就隆庆巴尊者也有这种的四个角度来解释，比如说有冈部巴斯法嘛。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信心，上面对还是很重要。然后，最终上师眷属化为光，白虹明点，以弘字作言，是融入心间，是以与自性无二无别，具身法身中就是安住，就是刚才观想的这个上师眷中这个化为光，白虹明点，就是说。日轮、月轮上面以弘字做庄严，然后融入这个弘字，这些呢融入到自己的心间了。以这种就是莲师的心，与自己的诸佛菩萨或者是说上师的心无别这样的，无二无别当中的就是安住，就是以语言色这样的那种稍稍的安住一下啊。观本来超越改造变迁转变取舍和取舍自知心性原始原本大法身的本来面目，复观一切幻现，如幻的显现为上师之自性，回向善根，念诵及愿望，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是大上门说。然后我们要不然再念一个什么呢？后面的吧。诸佛菩萨所发广大心，是也大愿以及 那给予悲智力无上智慧幻化中空的唯愿我等，如是获成就。本传上师加持入心间，本尊摄受获得中西地空行护法如影像伴随，所欲人愿成就愿吉祥。金刚上师诸师所愿成，僧众讲修增上教法身，施主财，信士财富皆圆满，教法长久诸师愿吉祥。具足三学披风怀色衣，众会僧皆此处便充满，讲修事业恒便有边际，教法增胜诸方圆吉祥。然后依此自他圣凡圣中三世所及诸善根，如悉诸佛菩萨同菩提心舍而回向，为利有情成发愿，愿终至今至成今至成佛。获得享满之善事，恒心修善清净法，悲智渐修次第圆，精进如理闻思修，自知如法界定慧，以此无谬得自在，愿能恒持利他心，愿众父母与诸辈以及皆愿诸众生，无量如母无语众无语，尽无语，闻是赞享甚受乐，并即福德皆发愿。往生相聚净土，究竟，中得究竟菩提果，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国患地，生老病死忧波涛，愿度有害诸有情。然后过一些天，可能我们有一些，可能下个星期或者之后，在这里面呢。有些，就是也有一些提议说，就是能够做一下那个佛法的一些名相，在维基百科上面，因为那个上面的有些祖师传承，或者是说汉传、南传，自己熟悉的任何领域都可以，就是优化一下，如果那个怎么样去，就是注册一个账户，如果自己有这个时间的话，因为有以前我们有时候。就是也有这种，做一些，个人当然就是这方面做的时候，还是要谨慎一点，尽量要做到准确这些。但是说，即使我们发着一种清净的供养的心的话，这也是一种的，就是护持佛法上面的一些做法。过去有些人会修路架桥，有些人可能会就是贴金。有些可能在寺庙里面扫地、打水、浇树、种花，或者是做其他的任何事情吧。有些不一定在寺庙，在其他的外面的一些地方去做任何这种就觉得有意义的这种善事。那如果很多人可能学佛的路上面，就是会插一些文字呀，或者是一些名字，那这样的话，有一些名字，就是说。不同的称呼，不同的中文的写法，可能就有不同的结果。所以在像维基百科这些是比较用的量比较大，它查的时候容易靠前。当然有些地方看不到，但是如果这样的话，那个里面的一些大家有把握的一些资讯上面就是沟通着，就是一周能放一个词条的话，也算是一种的，就是烧香礼敬一样的一种，就是另外一种的。是，就是善的这种的行为的做法，所以这个上面呢，可能，暂时是说这样说一下，但是过一些天的时候，如果有一些文字性的东西发到，可能在义工那个群里面，如果都有的话，大家就专注关照一下，关注一下，然后再进一步看个人如果有，可以学一下，然后。又如果有些电脑方面比较熟，佛教的名相术语上面也比较熟悉的话，就是这方面做一些事情，也许你做的一点一滴的，那可能很多陌生的人他们会受益，或者说有些人不在了，但是你做的一些事情呢，在后代的一些人当中还在受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发心的情况下，如果发心就不太清净那样的话，就不用参加。就自看自己的心， 或者自己觉得不适合自己就不用做。但是如果觉得各方面都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好的方向的话，那就也可以到时候再参与。所以，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今天抓喜得乐，然后祝大家身心安乐，吉祥如意。